禁俗食事，什么叫禁俗食事？啊，不是异俗食事，啊，异啊，回忆啊，讲错，回忆异俗食事，就回忆他在家的时候的恩恩怨怨，家里的问题，啊，他世俗上的各种恩恩怨怨一直在回忆，啊，心很散乱，啊，然后很多东西又放不下，啊，那还有呢，熟食，这个熟见的事还包括一些他喜欢的享受，像刚刚一些享受，一些喜好的一些东西，啊，如果说他喜欢听流行歌曲，可能还会喜欢去听流行歌曲，那就更危险了。这流行歌曲一听下去哦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，啊，因为他这个正好是很影响修道者，啊，还有增长烦恼，增长烦恼。不能如法对治，他把以前的很多事实 一直反复在头脑里面，不管贪什么或是挂碍什么，一直在烦恼里面。那么因为心不在法上，长辈跟他讲的话他又不从折服，身心刚强，啊，他又不听，所以呢法又不入心，他的因为法能入心，他的烦恼就真的慢慢的减少，啊啊，所以他因为不受法的教，不受这个佛法的教导，也不受长辈的啊那种教导，啊，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如法对治，好，不能如法对治。这个社会历练过的人哈，啊，会有个很大的，在带领的时候会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有时候会好，啊，故意跟你怎么样，好，啊，但不见得完全按照你的话做。好，那他就会故意不听，会有的会这样。那这个如果有这种现象，那就很危险。好，那就会非常危险。那这样子法没办法入心，就无法如法对治，那他福报会修不起来。因为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概念，这个概念他又不这样子去做，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他这个在寺庙里面的运作哈。他本身呢，他就没办法去修这个福报了。好，在如果如理如法在寺庙里哈，哦，那是真的无始劫来的大福报。如果他如法的话，哇，他那今生这样修就胜过过去百千万劫了。修一世哦，如果他很如法的，非常如法的在寺庙里面只修这一辈子一世，非常如法。啊，什么概念都建立起来，什么事情都为常住着想，啊，啊，那个厨房里的饭菜什么都不能随意处理，不能够任意的去，啊，任意的去清损，常住很多东西不能去任意清损，我们一切是付出，为了解脱生死而努力，长辈的教导我们的虚心接受，啊，对每一个长辈我们柔和善顺，能够顺着许多的。啊，许多人的那种，而且很多东西呢，他在寺庙里又能够关公不关过，谨守口业，啊，那这种状况之下，他如果真能如法修，在这寺庙里面的运作，光一世，他就能够胜过过去百千万劫的所有的生生死死的那些恶业哈，那些啊，那你所造的所有的那些业哈，你真的能够。你的慧根哦，迅速增长，会比过去增长的快速太多，啊，胜过过去太多，所以这一世就真的不得了了，好，但是不容易啊，因为你得要放下身段，放下身心，放下社会历练，放下所有的那种对立概念，放下所有的他的以前的习惯性，啊。真的打从内心升起一个慈悲，啊，一种包容，要打从内心里面真的升起。底下，啊，八者笑他破戒，自谓清净，居着相貌不达真理，专于直见争论取胜，啊，畏惧无德，蓄养沙弥，唯贪其利，无心教授。这个呢是指他出家几年了，好，已经出家好几年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他慢慢的呢就，啊，就为名为利，自赞毁他，自己赞叹自己， 毁人家，好，去毁人家。所以笑他破戒，自为清净。啊，笑人家是破戒的人，自己觉得自己是清净的。居着在相貌上，啊，不达真理。啊，他可能出家几年，哎，慢慢了解出家人在干嘛了。好，刚开始还是啊，还有点生涩啊。那出家人呢，他出家人坐久了，哎，他知道出家人在干嘛了。啊，才慢慢的就会居着相貌，啊，然后不达真理。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了。好，他只用他的世间见解去跟人家讨论，也没有去了解真理是什么。好，像有些人他似是而非的概念，有些出家众也是没有，因为有些出家众他没有受过好那种经论深入的那种教育。所以呢，他有时候当不达真理的时候，他也会用他的概念在讲啊，比如说，啊，哎，《地藏经》家里不能送，要到道场去送。这个也不是只有在家人，很多现在好多人都一直在传说这种概念。哦，我说哦，那你这样子，你《地藏经》里面明明讲的，挂一张像有多大的那个功德力，称一声佛号有多大的那个功德力。那你这样子的话，你能在寺庙里才能够称颂佛号，才能念经，那这地藏经就不用摆了，你就这个绝对经藏绝对是适合任何一个地方诵，任何一个时间都可诵，它没有分时间空间的，只要你诚心就好，家里也可以诵，绝对都可以，好，绝对都可以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家里不能诵经，因为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，家里能不能自己拜大悲忏啊，能不能自己拜什么忏啊，我说都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好，那师父他是不是会引来很多众生来啊？很多人都在问这种问题，我说难道说你没拜忏众生就不会来吗？这个天那个虚空中多少来来去去的众生啊，那而且搞不好你拜忏来的还是好的，他那个坏的就不会来了，因为你还有一个，如果说你好好的有一份德恨哈，还有一个持一个戒哈，虽然不是持满分，那你还持个60分，那至少你还有个德恨啊，还有龙天护法，还稍微给你顾前顾后照顾，你来的众生还是好的众生，还会帮，还是给你是你的善缘呢。啊，都是你的善缘。啊，假设你都没有这些，那你天地之间本来就有这些众生在，你不用特别怎么样都会在的，都会在。所以你不要用说啊，师父啊，我这样子诵经是不是怎么样？说我们呢要把自己能做好比较重要。如果你能做坏了哈，你诵再多经也没用。好，啊，你能做好哈，那。如果你能做坏的话，你这那个因果报应是很不好的啊。如果能做好，那你好好的多诵经拜佛，那你今生呢就真的是啊，更能乘着诸佛菩萨的威神力，又更往前进步更多。好，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知正见。好，正知正见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居着在相貌上不达真理。好，就是讲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专于执见，好，争论取胜，就是他会愚痴的执着自己的看法是对的，不会认错，也不会去想我到底错在哪。要想我自己错在哪非常重要。如果万一遇到有一个人跟你讲说，啊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是错的，你要很高兴。你要赶快要真的耳朵要竖起来哈，去注意去听对方怎么样子来讲你为什么是错。你要很高兴说哦，有人说我错，要赶快去了解我错在哪，要有这个欢喜心，我要赶快去了解我错在哪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你就是怕没有人说你错，要是没有人说你错哈，而且你又然后你就这样子就有一点危险了。如果大家都跟你好来好去， 怕得罪你，怕怎么样，啊，然后都不劝诫你，你就真的危险了，就真危险。碰到有一个人愿意劝诫你的时候，你要高兴，把他当宝一样，很高兴有人愿意劝诫你，说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这时候你要很高兴说，说哦，为什么不行？赶快去了解道理。这时候你是不是就学到了？学到很重要呢。好，不要一个身段在那里，到时候你学不到。一个身段在那里，什么都学不到，那不是很辛苦？啊，争论取胜啊，就跟人家争来争去，我一定要赢，我就是要争到我赢对方啊，这个争要赢的心哦，一定要放下。我们要去听真理，啊，自己输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自己输，别人是对的哈，啊，我们讲错了，我们就赶快说哦，我错了。这时候你就往前进步了，好，你的概念就整个转到对的方向去了。畏惧五德，蓄养沙弥，为贪其利，无心教授。畏惧五德，这个是指哈，出家几年以后的出家人在收徒弟的时候，这个师父必须具备五个德行。好，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哈。这个是后面《净心戒观法发真钞》里面一段，我就念给大家听哈。这五德是哪五德呢？啊，如果没有具五德，是什么叫做不具五德？没有具备五德是第一个，不具备持250条戒，他持戒不清净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找到持戒清净者，每一条戒，因为有一些戒跟过去时空背景不同。所以持戒的方式就以其精神为主，那么这里呢是以其精神为主，好，至少他要持有这个戒律的精神。好，然后第二个不多闻，好，不多闻，他不会不想去听经闻法，碰到有些东西他不懂，他也不愿意去学习，不多闻，不能，这是第二个哈，不多去听闻听经闻法。好，第三，不能教弟子，因为他不懂。人家了，因为出家目的是为了脱生死，但是呢，他不会教弟子了脱生死，所以叫做不能教弟子。第四个，真戒弟子，啊，真戒，啊，就是增长，就增长的增哈，戒律的戒，真戒。什么叫真戒呢？就是你能够有能力为弟子受沙弥戒，协助弟子受比丘戒、菩萨戒，这叫真戒。好，真戒让他增上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好，就是你本身呢要懂得帮弟子受戒，然后懂得去帮他传这些戒的问题。好，这叫真戒。好，这个师父必须具备有这个能力。好，弟子有疑不能如法解释。好，假设弟子们在佛法上有疑问，你又不能如法去解释，如果你不懂，你要赶快帮他找懂的人让他去学习，这个也是好的师父了。好，啊，如果你不懂还硬凹懂又讲错，那就不好了。好，底下第五个哈，不能决断争事，就是弟子们在吵的时候，吵架的时候，争啊争，那个争长争短的争，哈，争互相争来争去的这个事情，哈，不能决断争事。这个如果大家在吵的时候，你没有是非善恶之标准。这个标准没有提出来，让大家懂标准在哪里，懂概念在哪里，懂道理在哪里，那你这个叫做不能决断真实。好，有时候大家吵来吵去哈，是没有办法，那个吵的心是很难降服，因为跟贪嗔痴有关。可是你至少要把标准提出来，说啊，到底是要怎么样？好，怎样才是错的，怎样才是对的，对错善恶全部要说清楚，这个呢是师父的责任。好， 这个是讲畏惧五德。那、啊、同样的，如果具备五德，那就是可身为啊剃度的师父。那么如果你没有具备这五德，还蓄养沙弥，好，那么目的是什么呢？唯贪其利，你只是希望有一个人手在帮你在那里忙啊，顾庙顾庙，有个人手在那里忙来忙，就只是贪你是来做事的，无心教授，你没有心教导他，也不会去关心他，也不会去问他有没有问题，好，也不会去问他法义上好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也不教导他法器，好，也不教导他啊经论，好，这些都不教导。这个呢，只是希望他是等于是啊跟你像做奴隶一样哈、哦、去做事情，这样子的话就叫唯贪其利，唯贪其利，这个呢就不好。所以这个寺庙哈、哦，它不能当剃头店，好，不是说一去就可以剃头的，这是很危险的。要出家是真要知道啊，我出家是为什么出家？我是要了生脱死的，我是为了要了生脱死，我是要解脱生死轮回，好，摆脱现在这个身心的贪嗔痴的烦恼惑业的苦，好，这个是一个目标，这个我们必须。啊，一定要让沙弥知道。好，第九底下，九者不摄诸根，身疲神倦，放纵睡眠，不念名相，夜宿噩梦，诸天不护。好，九呢，就是，那么这个晚年出家的，也容易不摄诸根，因为他在社会久了，放逸久了。但有些想法是会放逸的，不摄诸根，身疲神倦，身心呢是很容易疲倦啊，放纵睡眠啊，那个睡呢就很容易睡过头啊，很容易睡过头啊，然后会贪睡，不念名相啊，不念名相，这个名相的意思是指啊，是指这个正念。好，正念，我们讲的正念要正念现前，比如说哈，底下有一个夜宿噩梦诸天不护，晚上呢噩梦速速的噩梦，有许多噩梦，这噩梦有包括了男女众的那种淫欲梦，还有啊各种不同的噩梦，那这个呢都要靠你平常的念名相，就是你呢要正念要现前，比如说不净观，好，不净观常常要在不净观上思维，好，我们身心那个臭皮囊，好，九孔流出不净，好，眼睛两孔，鼻子两孔，啊，嘴巴耳朵，啊，还有大便孔小便孔等等九孔，这九孔流出都不净的东西，不干净的东西，我们身心是臭恶的，好，那我们不要去贪恋这里的臭皮囊，也不要去贪恋别人的臭皮囊，要常常这叫做念名相，我们就自己要常常正念要现前，好，正念要现前，这样子常常正念现前，又加上有做功课哈，假设睡觉前有做功课，比较容易晚上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噩梦，比较好睡，好，这个跟大家提醒哈，晚上做功课以后晚上会比较好睡，好，做功课后再睡，像礼礼佛啊，或是啊，像以前我有个习惯，晚上啊就是一定会礼佛礼到去满头大汗，满头大汗之后洗个澡啊，然后呢看点书啊，看点经论，或是吃个咒再睡个觉，啊，这样的话就很舒服，就睡觉很舒服。如果我们都是这样放纵自己而不这么做的话，夜宿噩梦诸天不护啊，诸天是没有办法护你的。好，底下死者创入佛法，莫沾道为，忧虑疑惑，情思还俗，贤薄三宝，反怀悔恨，祭祀还俗，正出家人，亲见行者成禅体业。 这个呢是到最后呢，啊，这个创入佛法，就是你从开始这样进入佛法，那你就没有沾到修行的味道，因为修行的味道是要去认真在经论里面文思修，好，要一直在文思修里面去思维，好，去思维，好，然后呢慢慢了解，哦，原来我是要出三界轮回生死的修行人，我不是世间在社会历练的这些人，我不是，我那要把以前的社会历练更惭愧心的放下，那个都是也是毒害我们。我们呢要真的要有那个修道位，我呢要出生死，我要出三界，不是在把三界里面的东西还拿来用，不是。啊，真的要有那出三界轮回的之心，这叫做道位。可是呢，这个晚出家众者，他有时候他莫沾道位，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问题。他也不愿意了解，好，也不愿意了解，所以叫莫沾道位，体会不出修行在干嘛，所以他忧虑疑惑，他没有办法进入到法的那种清净的法位里，所以他会忧虑疑惑，一直在忧虑疑惑，哎，我这条路走的在干嘛，情思还俗，好，他心里比较想，哎呀，那我干不要走了，我就还俗好了，好，啊，可是呢他这个还俗呢又是那种，因为你出家的时候他又没有正确概念，好，还俗之后又容易嫌薄三宝，嫌恨，好，然后轻薄这三宝，对于这个三宝佛法僧三宝他又没有真的升起恭敬这个心啊，反怀恨心，他反在怀恨啊，既是还俗，好，他就自己还俗，好，正出家人他呢就会怨恨出家人，好，怨恨出家人，轻贱行者，对所有的行者他也会去轻贱他，好，这时候就成禅体业，这很恐怖了，好，这个禅体业就是没有善根，他等于是把自己已经好不容易有的一点小善根又给他断掉，那就真的成禅体业了。好，一个人会来出家，哦，他过去生绝对都有不少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才能够感召今生好来出家。前阵子有一个流浪汉，他是真流浪汉，好，到处流浪到台南火车站，哈，流浪汉。那么因为我们西华堂就在火车站旁边，那这常常会有一些流浪汉，啊，这个流浪汉跑来跟师父讲说，师父我要出家，我其实我听到这种话我都很高兴啊，好，不管他是谁啊，流浪汉也好我都很高兴，因为能讲这句话他过去生绝对还是有一个啊三根福德因缘，只要他愿意还能讲出口来，好，你们现在有谁能够跟他一样，师父我要出家然后他在我前面这样那么认真讲，哦，他讲得很认真，哦，师父我要出家，我那听了很高兴，可是呢当然了，他缘分也是未到的，哦，因为他毕竟这个概念还不清楚，哦，概念不清楚，他只是因为，哦，家庭，他只是因为很多因素，哦，啊，我后来我跟他讲说啊，因为他又喝又抽烟，烟又很重啊，那你呢啊，等你烟断了，你要坐在这里烟一定要断啊，啊，他说没问题，师父没问题，好，啊，可是我这里很严格，你能接受吗？师父没问题，我一定能接受啊，什么都跟我说没问题，结果才住一天哈，啊，住一天，他隔天呢他就走了，隔天就跟啊，就电话跟我报告了，师父我还是回家养我小孩，好，好，那没关系，那你回去，可是呢我请人家送他一串念珠，你回去好，这佛号要念，记住我跟你讲的教诲，好，千万不要，好，一定要好好念佛，好，佛号要念，好， 我很高兴听到你我要出家这几个字，可是呢虽然现在缘分不成熟，未来生啊大家再续这份缘没关系，好，等到你因缘成熟，身心心态都建立正确了，这时候因为这个我要出家，这就种一个种子进去了呢，这个种子是很殊胜的呢，那等到未来生它在这个种子在发芽，那个是大树的种子呢，那个是 Hinoki 的种子呢，不是一个小草的种子呢，那是一个最殊胜的种子出来呢，那个未来生那个种子总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慢慢酝酿酝酿酝酿，等到善知识现前，等到因缘成熟，那个佛陀都会明显加倍，在他那个种子慢慢慢慢在未来生总是有一辈子会发芽长大，那就是一个大树种子了。好，所以我很高兴听到他讲这个，虽然眼前当然是因缘未成熟，然后给他鼓励，他说你好好先学佛，慢慢的习气慢慢改，慢慢怎么样，五戒先守好，然后常常来共修也好，那不过他呢他可能这些都还做不到了，虽然是那种认真的话，可是他做不到的认真话也是不错的，他至少他心里面有一个种子种进去了。 好，我们来看的下面，此至十二果环是地狱畜生恶鬼阵营，前面这讲的这十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因，这个因呢这过患都是地狱感召地狱恶鬼畜生的正因哦，这里讲正因，这个是主要引你去地狱恶鬼畜生的主要引的这个因主因啊，这主因啊，汝当审查名为警醒，你呢要赶快审查自己啊，这样子呢才叫做静心。好，静心。好，我们看下面静语。静曰：俗气立方强，三毒自猛盛，连晚死路道，有守本实心。好，就是刚出家这个晚年出家的时候，俗气立方强，他俗气太强了。好，因为大社会染缸，让他的俗气太强，而且非常刚强，三毒自萌生，贪嗔痴的三毒啊，种种社会历练非常萌生，年晚时入道，年纪晚呢才开始入道，有守本实心，还守着自己原来的习惯性，不解江户他造次强势者，不解江户他，不解就是不知，江户他就是善于护念他人的道行，所以这整句话就讲不知道善于护念别人的道念道心修行的心。好，造次强势者，造次鲁莽，强势者就是他很鲁莽轻率的，他说自己是对的，硬说硬凹了，硬凹自己是对的，自谓最精炼啊，自己觉得自己最老练，好，我自己是最老练的。好，七字未必精，这个出家最重要是把身口意三业清净，当然这七字是身口七字，身三口四，身三身体的三种恶业就是杀盗淫，杀盗淫就身有三支，口有四支，口就妄语，妄语有四支，这妄语就是两舌绮语恶口还有妄语，这四支，所以就身体的三支杀盗淫加上口业的四支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，这样子，这个呢总共加起来是七支。那未必净，这个呢就还没有去清净，所以这其实简单讲就是杀盗淫妄了。杀盗淫妄，轩轩主讲论不肯修戒定，轩轩主讲论就是 喧喧呢、啊、就是喧闹呢、啊、在那里高谈阔论啊啊，在那里聊天啊，每天在那里聊天，喧喧主讲论啊，那这个讲来讲去讲一些世间法或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佛法，又不肯修戒定，私下又不肯修戒定啊，戒定慧啊，以说十种果啊，若犯须除贫啊，已经说了这前面这十种果，如果犯了需要除贫，这贫哈、啊、这个字是有点问题啊，这个字应该加个提手旁，你旁边加个提手旁啊，那应该是道宣律祖那个时候，不知道是他手写那个有口误还是怎么样，好，还是他印刷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排版就是在唐朝那时候的印刷版哈、哦，那个版有点问题还是如何，因为流传到现在都是这个品了哈、哦。那后面的注解，那个后面的注解哈、哦，他有提到特别提这个字，说这个字应该是错误字，应该是提手旁的字，好，应该是提手旁，但是呢在那个板上它是这个字，所以我们呢还是保留这个字啊，后面但是我们知道注解上是提手旁啊，这个字是除去的意思啊，除去的意思，所以如果犯了前面十种过失，若犯须除摒啊，要把它摒除掉，我们呢如果有犯到赶快要改正啊，赶快要改正，身无一德行，沙弥度善良，有过不肯喝，犯罪不与障。好，如果身无一德行，沙弥度善良，如果我们身没有一个德恨，因为一个师父要具备五德，刚刚讲的五德，好，要持戒，也能够指导人家解脱生死，好，也能够解决啊。要能够善恶是非要清楚，好，这些呢就是德恨，如果你没有这一个德恨都没有的话，沙弥却度很多人，好，度三两就度好几个沙弥了，好，有过不肯喝，他有过错你又不肯喝责，犯罪不予障，对方犯了罪了你又不予给他责罚，好，你又不给他责罚，这个障哦在古代是有相板的，好，是有个相板，好，但是呢这个是尽量都，这个是除非实在是很麻烦的很严重的，好，一说二说三说都没办法呢，才用到啊这个责罚，比较大的责罚，那么一个师父对方有过你不肯喝责，犯罪了犯重大罪了你又不责罚他，那这个就严重了，这个师父失去师父的职责，这徒弟呢也不知善恶在哪里，好，那他呢就你等于是害了他，让他往后有堕落，好，让他往后在不知道情况之下的堕落，好，迫在犯身前污戒恶名响，人天渐渐息，三途转增长，好，那么这个晚年出家呢，这个还有破灾犯身前，容易破灾，这个破灾就是过午不食成灾嘛，好、哦，那么它的很容易，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大部分这个过午不食这条戒哈、哦，因为身体状况，很多人他也并不见得有持守，好、哦，那过去呢，他们大部分很多人是持守的，好、哦。啊，破灾呢，就是很任意破灾。犯身前，这犯身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吃饭的时候，戒腊长的出家人，他在添饭，他先添饭，先添菜，就是按照戒律，因为按照这个戒律来讲，他就是啊，戒腊高的先添菜饭，啊，依次序而添，啊，依次序而添，这样整个添下来，好，那这个刚出家的这个晚年出家人呢，啊，犯身前就是啊自己就是没有长幼之分，他们呢就会先跑去添饭，啊，先跑去添饭添菜饭 啊，在长辈出家众接纳高的出家众还没有先天之前，他就先跑去天凡，啊，他这个意思是不尊重的意思了。好，污戒恶名响，能天渐渐息，但又污了自己的戒律，啊，然后恶名呢就让就一直流传，哈，啊，能天渐渐息。这个能天渐渐息就是能，他会再生，未来生，他能天的福报就渐渐稀薄了，会再成为人或是成为天人的福报就越来越稀薄了。好，他本来大众生是他的福报，结果呢，他因为晚年出家，个性刚强，啊，没有柔和善顺，恭敬心又提不起来，又观人家过失，啊，那常观人家过失，又在一个僧团里面任意所为，又表面恭敬，啊，背后又故意不理，啊，故意去不理人别人，那这种能这个福报就迅速消减，能天的福报渐渐稀薄，三途转增长，三途啊，三恶道，啊，三恶道的业就越来越增长，啊，唯教作福法，无鬼令人防，啊，那么这个他本身呢，教人家都教人家修福，可是没有教人家解脱生死，那么自己的威仪仪轨什么呢都不懂，所以他没有一样可以让人去效仿的。好，自身如小儿，况人调刚强。好，自己呢就像小儿一样，还等待人家来教导，何况他又能他那他又况人调刚强，但他怎么去调这些刚强的，就是啊这个众生呢？哈，处众好斗争，怀嗔恨想，处在大众里面呢，好争强好斗，好，好，凡事呢，他没有忍辱的心，好，没有忍辱的心。这个出家跟在家不同，出家有时候他要有忍辱心，好，要有忍辱心。你遇到人不是说我要很刚硬，因为在社会人哈，社会人他有个习惯，我就是要很强，别人才会怕我，要不然我落下去了，人家就会欺负我了，啊，这个社会的习气个性就是这样。可是出家众正好反过来，这个修行人正好反过来，应该讲修行人，修行人正好不是这样，他本身呢，他遇到别人在欺凌的时候，他也就笑一笑而已，啊，就笑一笑而已，啊，他不是要故意表现很刚强的样子，让人家不要欺负他，好，那这个呢，他这种社会性习惯都要放下，好，所以处众好斗争，好，我要怎么样别人才不会欺负我，好，这叫好斗争，恒怀嗔恨想，好，这个经常跟人家之间相处，就容易会有嗔恨，啊，心里就会恨。当你嫌恨人家的嫌弃人家的时候，就会有嗔恨。四辈不恭敬，四辈就是天人龙鬼啊，天人龙啊跟鬼这四个要称为四辈。好，天上哈，天上的天，啊，人呢我们人道，龙呢？啊，就是海龙宫啊，龙王啊，啊，就是龙啊，鬼就鬼道，天人龙鬼不恭敬，眷属临清扬啊，眷属又怎么去清扬你呢？啊，眷属怎么样子去啊去钦佩你呢？啊，敬仰你呢？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。好，那下面这个告辞人啊，告辞人这个。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说。好，那我想现在我们讲到这边呢，前面25个到最后这个呢会提到晚年出家哈，哦。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静心接观法的人哈，哦，可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比较可能性的一个想法，会提到这一篇，因为这一篇都是非常非常好，一定是就是那种修行啊，他的修行这条路一定走到非常的透彻的人啊，你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啊，然后也比较会去好一个大的慈悲心来讨论，把它提出来。所以可能哈，这个道宣律祖写给慈仁法师，他的徒弟慈仁法师，可能慈仁法师是晚出家人，好，有点可能，因为他这是告诫晚辈，也可能是他有感而发，他有收到同样的一些晚出家人的弟子，道宣律祖的徒弟了，好，是晚出家人，有这些状况，或是他看到其他道场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他就一定要把这一篇写出来，以留给后世，好，留给后世。好，啊，这一篇呢，也正好也是我们这个年轻出家人也要警惕。好，年轻出家人也要警惕，因为这不是只有晚出家人是这样。那个年轻出家众，如果他身性刚强好胜，那也是一样。那个这个损福报也是会损非常大的。好，讲到这边，好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说。哎，哦，五德，哦，五德啊，哦，刚刚有提到啊，五德呢，刚刚是说第一个要持戒哈，这个师父要持戒哈，第二个呢要能五个德恨哈，啊，然后第二个要多闻，师父本身要多闻，第三个呢能够教导徒弟哈，能教徒弟了生死之法哈，第四个呢能够增戒，增长弟子的戒，好，就是帮他受沙弥戒，好，他要懂得这些仪轨以及道理，讲说戒法，好，等等，好，然后呢，第五个呢，弟子有真事，好，你要能够，好，要能够去决断，好，有真事要能够决断，好，有弟子有疑问，你要能如法解释。啊，这些呢都是无德，啊，大家都没问题哦，啊。